人们在什么情况下读易经？当你身处困境之中，当你以往所学的全部书本知识和你所积累的全部人生经验都不能让你走出困境时，易经能够给你意想不到的智慧和忠告。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教授主讲的64卦与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今天我带您走进周易殿堂，主讲64卦与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雪。
今天呢，我们讲64卦的最后一卦未济卦。未济卦的卦画是火水未济，离卦在上，坎卦在下。离为火，火性复，复利的复；坎为水，水性现。火性上燃，水性下流，火在水上燃烧，水火不相交，不相容，互相克，不能发挥济物的功效。水不能滋养万物，火也不能像济济卦那样烧水煮饭，所以就叫做未济，什么也做不成的意思。济呢，我们在前一卦讲了，它是渡水的意思。济是讲渡水已经渡成功了，未济呢是渡水没有成功，引申为未完成和未定。未济卦六爻都不正，不像上一个卦济济卦六爻阴爻在阴位，阳爻在阳位。未济卦是阴爻在阳位，阳爻在阴位，象征着一切都未调顺，一切发展都应该在调整中进行。下面我们看一下推背图是怎么描述的。
未济卦对应着推背图的第44象，在这幅图中呢，画着一个人背着弓箭，站在一个端坐着的帝王模样的人面前。弓在推背图当中呢，喻指的是武力，教化复弓之人，比喻的就是不用武力，不用暴力，而是以德善化人心。谶曰：日月立天，群阴设伏，百灵来朝，霜雨四足。日月立天呢，就是暗指中国已经开始崛起了。而且这里面还非常的有意思啊，有人分析说，在胡温统治的时代，温中就有一个日，胡中呢就有一个月，所以说啊，从这个时刻开始，新朝代就来临了，后来者居上。那么群阴设伏就很好理解了，太阳和月亮都代表光明嘛，那阴就代表着阴暗，也可以理解为一些暗地里做坏事的小人。那联系上一句呢，就是指中国崛起之后，有一些爱搞小动作的国家就不敢轻易的在背后使绊子了。百灵来朝的灵呢，指的是生灵，也可以看成是各个国家，而百呢就是一个虚数，表示很多。百灵来朝就是很多的小国家都以中国为尊，形成四方来朝的局面。霜雨四足是什么意思呢？霜雨它指的是禽类，四足呢指的是兽类。古代的官服当中啊，用禽来代指文官，兽来代指武官，所以说这句话和上一句结合起来理解，就是四方的国家都向中国称臣。再来看宋，宋曰：而今中国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众议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个唐朝的李淳风和袁天罡就直接把中国的名称都给点出来了。宋的前两句呢，就是说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将会有圣人出世，这个圣人啊将带领中国实现崛起。后两句呢则话锋一转，说中国啊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呢，还会遭遇重重的阻碍，但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肯定是能否极泰来，走上复兴伟大的道路。这一项呢对应着未济卦，水性下注，火势向上，阴阳不得正位，所以说呢运气欠佳，必须要耐心的突破难关，最后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太神秘了哈。还有温湖的名字啊，温中有个日，湖中有个月，太神奇了。推背图讲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起点，一个新开始，而且后来者是居上的。我们讲未济卦，那前一卦呢是济济卦。济济卦呢是讲一切矛盾都解决了，一个大的发展周期已经完成了，但是发展又不停止，所以新的周期又要开始了。因此呢第64卦就成未济卦。事物发展周而复始，以至无穷。大象说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什么叫慎辨物啊？就是要谨慎的慎重的辨别物的属性。 什么叫辨物居方啊？居方就是慎重的辨别物的属性之后，把它放在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这样物才能成迹。这是未济卦的卦德和卦道。下边我们看未济卦的卦辞。
未济卦的卦辞是亨，小胡气济，如其尾，无忧利。
这一卦呢，因为全部的爻位都不正，刚才我们讲了，阳爻都在阴位上，阴爻都在阳位上，意味着没完成呢，变化正在酝酿着，它使人对未来又产生希望，也产生畏惧，谋事未成，出师可能不利。未济卦卦意就是未完成，意味着充满了发展的可能性，因为还可以往前发展，所以是亨通的。气是几乎的意思，小狐狸过河几乎马上就要达到对岸的时候打湿了尾巴，引申为这一卦呢，要达到成功又尚未成功的时候，处在成功的边缘了，或者马上功亏一篑也不好说呢，因此呢还不能马上判断是吉是凶。这一卦两个中位的爻都不正，九二呢是阳占了阴位，九二是坎险的中位，是一个最要紧的位置，但九二是阳刚的呀，还没有走出险境，还处在危险之中，描绘九二在险中的样子。六五呢占据了上卦的中位，是阴爻占了阳位，六五啊不作为，在离卦的中位，离中虚嘛，因为处在不当的中位，所以阴柔退让，无为而治，中庸而行，这样小心翼翼是可以亨通的。未济卦呢讲的既是未济的又是可济的，那就看你怎么去做怎么想了。所以未济卦六十四卦最后的一卦呢，它总结了前面所有的卦爻体系所思所想的精华。下面我们看未济卦的爻辞。
初六爻辞，如其尾，吝。
小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前进的很艰难。初六呢是阴处阳位，不中不正，上阴九四，有积极向上努力的这个劲儿，但是呢本身性质很柔弱，又处在坎水的险境，竭力的向上挣扎，以阴九四缺乏谨慎持中的态度。而九四的爻位也是不中不正的，也缺乏援引的力量，所以初六取向就像这个爻辞所说的，不自知自己的才能而盲目前进，一直遭到了陷害，成功不成，这叫不知极，这个极就是极限的极，不知极限在哪里。初六在极困之中，更应该找到同路人同行者。那初六近与九二相合，远与九四相应，远近都可以找到同路人，所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应该辨明谁是可以团结的朋友。那在没有弄清水的深浅之前，不要随便的冒进。下面我们看九二的爻辞。
九二爻辞，夜麒麟，真吉。
九二是阳爻阴位，柔顺中阴则吉，冒进则凶。九二克制自己，就像大车过河，拽着大车的轮子，防止冒进掉入了漩涡，会被急流冲走，不能走得太快了，这就叫坚守正道并且吉祥。九二是阳处阴位，中而不正。那上阴的六五呢，它是阴出阳位，也是中而不正，所以九二和六五其性是相同的，反而道同志同，互为刚柔，互为相济之态。所以呢，九二既是阳刚能进取，又在中位行中道，既不能冒险前往，又不保守落后，能够控制住大车的轮子，就是此爻辞所说的象，所以断为真吉。这爻辞呢就告诉我们要放缓速度，稳扎稳打，一步步的推进进度，结果就是好的。九二下阴初六，上比九四，又亲比六三六五，能够团结这么多的助力，所以九二遇险才有救。我们看六三爻辞。
六三爻辞，未济，中凶，利涉大川。
六三是阴爻阳位不正，在下卦的最上方，与上九相应，六三柔弱无力，处在即将脱险的关键时刻，没有渡河，但却力涉大川，就是说他所在的地利尽失，必须远涉大川， 并且向上找在遥远的位置上的上九，上九有助力，所以近处不顺就远寻。这个时期呢，未济征凶，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六三也得到了脱离险境进入上体的良好的机遇。如果善谋敏于避险境，善于利用自己阴柔的体性，悄悄的暗暗的偷偷的做事，不张扬，在不被发现的时候，伟业已经完成了 80% 了。用一点阴功，这就叫做立设大川，在远处寻找适合自己的天时与地利的发展环境。下面我们看九四爻辞。
九四爻辞：贞吉毁亡，朕用法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朕是指智伯的名字，大国是殷商国。殷商因为不得人心，所以周围的小国都反叛，周王呢就帮助商灭了叛国，深受到商王的信任，周人就称殷国为大国，称自己为小国。周人在关键时候动用军事力量帮助商朝平叛，周给大家树立了榜样，守正道极，错误的可以纠正，没有让人后悔的地方。这个智伯呢，他威武的去讨伐鬼方，三年得到了中祖大国的奖赏。九四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他是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阴初六，初六又在如其尾，深陷水中的艰难挣扎之中，就没有力量上浮九四。那九四已经逃出了下卦的坎境，处在上卦离火的下位，如果按部就班的排队等着吉生，困难重重，时间漫长，遥遥无期。所以只有从军讨伐边疆异族，才能凸显自己的阳刚才华及特长，缩短吉生和提拔的时间。这样做呢，就是一个不后悔的人生，没有被拖延的人生。九四这样实现自己的人生志向，也是一种正道的坚守，结果也是吉祥的，用尽了刚柔并进的功夫，这功夫深了，果断的行动加上长久的努力，最后达到了成功，也是以周朝为榜样。我们看六五爻辞。
六五爻辞：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福吉。
六五是阴爻阳位，又居君位，与九二相应。六五处在君位，阴柔爻处在刚位，好则叫做刚柔兼济，德才兼备，但是因为位不正，好像总是欠着点什么，就得格外的小心加努力呀。下阴九二，上比九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就叫君子之光其辉吉也。好的君主在德不在才，就是德是第一的，才能是次之的，如果天下人和，就能得到能人的辅助。所以说六五虽然能力平平，但懂得使用平衡之道，也有善用人之术，所以能力弱他也会成功。刚才我们讲了，这叫君子之光其辉吉，就是各种各样的条件不济的时候，只要有这种态度和手段，就能从未济达到济济。自未济而济，是光辉倍盛，犹如燃烧之余而生草木，雷雨之后而见晴天，其光彩必越倍于常时，就比平常的时候要多几倍的光彩。他说出了人之出于磨砺与国家兴于忧危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一爻的爻意与未济卦的卦意卦辞中的未济亨，就是未济这个过程开始那么艰难，还不知道这个结局是怎么样，还要九九八十一难，为什么还说亨呢？就讲了这么一个阴柔兼济的道，这种功夫哈。我们看上九的爻辞。
上九爻辞：有福于饮酒不救，辱其手有福失事。
饮酒是自得其乐的意思，怀着至诚之心而饮酒庆祝生平是恰当的，但是如果已经到了如其手，小狐狸过河都淹了头了，这种情况还饮酒庆祝生平，就大错而特错了。就是你的初心是纯正的，你不忘你的初心也是失正道的。上九呢，阳处阴位不中不正，下阴六三阴处阳位也是不中不正，六三处在坎险之中，在征凶中立设大川，自顾不暇，正处在冒险形势之中，也无力辅助上九，因此上九处在未济之极，极端的极，极限的极，便忽而有福饮酒无咎，又忽而如其手而福失事，既济成功与未济的不成功，二者转化可在一席酒宴之间， 所以小象说啊，饮酒如手，亦不知节有，太不知道节制了。以前呢，这个上酒是个有功勋的人，但这些功劳呢都是过时的了，所以呢老是不停的谈呀说呀讲啊就过了。现在呢已经失位了，就要淡泊一些，不能老提当年勇。如果自恃有功，就会坏了礼仪的规矩，惹上麻烦的。那么这些呢就是未记卦的卦辞和爻辞。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论题由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教授亲自答疑。